在我们还没有开始崇拜之前，我们今天仍然有一小段的时间来分享这一个按照圣经做长老。今天我们会看第七章 ，OK， 使徒行传中的长老们。我们来看我们从圣经里面有一些旧约，也有新约，尤其是保罗在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，给我们看见当时候早期教会的长老是有怎么样的一个角色 ？OK， 使徒行传中的长老 ，OK， 来，有谁可以回答哈 ？OK， 保罗每次去他保罗去很多地方去宣教，对不对？保罗每次去到一个地方，他要走之前，他一定做一样事情的，他做什么？他一定会交代一样事情，然后他才走。OK， 来我们看啊。OK， 保罗就在去到各地方去宣教、建立教会过后，他走之前，他一定会指派长老，他一定会委派一些长老，以至于他离开那一个地方过后 ，OK。有长老在那边治理那个教会，有长老在那边看顾以及保守那个教会。OK， 我们可以在《使徒行传》看到 ，OK， 他第一个是他指派长老，第二个是他是去到那个地方，他要离开去赶去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就请教会的长老来，然后吩咐他们他要走了，然后他们需要去。做什么 ？OK， 好好的看顾那个教会。OK， 所以在旧约的时候，在新约的时候，这一个使徒时期的时候，给我们看到这个长老已经有这一个一定的这一个角色。OK， 在教会当中来治理教会。对不起，好，我们来看。长老这个字 ，OK， 是一个希腊文的字 ，OK， 它代表着什么呢？它有两重的意思 ，OK， 第一个是比较年长的 ，OK 的意思，就是在年纪上比较年长的是长老 ，OK， 或者是年长者的称呼，就是比较有分量 ，OK， 当然你年长了，你比较有分量了 ，OK。然后呢，还有另外一层意义是一个职位的名衔，就是他在当中，在这个群众当中有一定的威严，有备受尊敬的。OK， 我们可以从同样的一个一章提摩太前书五章一节的时候，不要严厉责备老年人，却要劝他好像劝父亲。这边的这个老年人是同样一个字。可是他的意思是年长者 ，OK， 是以年龄作为一个意思。然后同样一章第十七节的时候 ，OK， 保罗写这个书信的时候也这边讲到说，那些善于治理教会的长老，所以我们看到有善于治理教会的长老 ，OK， 尤其是那些讲道和教导劳苦的长老 ，OK， 这边指的并不是说他们一定是很老的。OK， 或者很年长的 ，OK， 主要是指他在这个教会里面有一定的这个角色以及功用，治理教会以及讲道，还有教导上劳苦的长老。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到底长老 ，OK， 在早期教会的时候 ，OK， 在教会里面扮演什么角色？他在教会里面做什么 ？OK， 我们从两方面来看，第一方面是他们在早期教会。早期犹太人教会的这一个身份 ，OK。第二是他们在教会里面的工作是什么 ？OK。从出埃及记的时候，我们看到摩西就叫人民的长老来 ，OK。所以这是人民的长老。然后四世纪我们也看到会众的长老 ，OK。所以他是在一个会众里面的长老 ，OK。基本上就其实是代表着他这个长老，这一群的长老就代表这个众人， 就代表所有的人。我们可以在出埃及记的时候，摩西就在和亚伦就去召集以色列的长老。OK， 这是一个复数，是很多一群的长老。OK， 然后呢，亚伦把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一切话都说了一遍，并且在人民面前行了这些神迹。OK， 所以在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群的长老就代表了会众。OK， 然后他当耶和华告诉摩西所说的一些话的时候，摩西在告诉这些长老们，长老们在告诉这的众人们。OK， 所以他是就像是这个会众们的耳朵眼睛这样，就代表着他们。然后至于长老的工作呢，或者是他们扮演的角色呢， OK， 在这一个使徒行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，等一下我们会一一的看， OK， 他们有管理财务的， OK， 以及断定交易上的事情，以及辅导并解决冲突，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哦。OK， 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的时候， OK， 是你可以，你有圣经你可以翻开第十一章第二十八节，其中有一个叫亚加布的站起来，借着圣灵指出天下将有大饥荒。OK， 那时候有一个就是先知预言有大饥荒，然后这个事情呢，在格老丢的时期果然发生了。也就是背景。OK， 然后呢他们门徒们就决定按照个人的力量捐款。OK， 就送去这个犹大的，给犹大的弟兄们，犹大的弟兄那边去。OK， 就是那边的教会来资助他们。结果他们就这样行了。然后呢他们送到那边的时候是送给去哪里呢？去送到那边的长老们。所以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，就是长老在一个教会里面负责那边的这些财务上面的事情，就是如果有款项去到那个教会的时候，长老们就负责接受，然后负责分配。OK， 所以这个第一个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看到，他长老团他们负责财务上面的这个财政的职务。OK， 然后接下来使徒行传我们看到一个更加重要的这一个职分啊。OK， 十五章的时候，如你有圣经可以翻开《使徒行传》十五章，对不起，是十五章，放错了。OK， 这个是等一下。OK，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，那当时候在这一个福音被传开的时候 ，OK， 传到有外邦人也信上帝，他们有非犹太人的教会 ，OK， 他们就有这个争执了，因为犹太人的这个弟兄姐妹就说，哎，你们不照着摩西的规矩 ，OK， 他就说外邦人没有受割礼就不能够得救，怎么办？结果保罗跟巴拿巴 ，OK， 就跟他们大大的争辩起来。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看到是为这什么争辩呢？是为这一个在教会里面所有的争执，在真道上面所有的争执。OK， 到底是不是一定受割礼才可以得救呢 ？OK， 当时犹太人就有这么的观念，他们就认为说，哎，我们受割礼是上帝给我们的记号，我们受割礼，你们外邦人，你们相信上帝了，也是跟我们一样，一定要受割礼。结果他们就有很大的困惑。OK， 保罗跟巴拿巴就跟他们大大争辩起来。这争辩并不是为这没有必要的东西争辩，是为这真理争辩。OK， 所以长老牧师都会有争辩的时候。OK， 但是为这真理争辩是有必要的。更重要的是后来我们看到结果是如何。OK， 他们争辩是有一定所需要的这个必要性。结果他们争辩起来了，争辩到一个程度，他们就派保罗、巴拿巴还有当中的几个人 ，OK， 主要应该是领袖，可以为着这个事情去到哪里？去到耶路撒冷去见使徒以及长老，他们就一起聚在一起， 商讨这件事情。Okay? 所以当中除了使徒也有长老团一起聚集，为着这一个在真道上面的问题商讨争辩。Okay? 然后如果你再继续读下去，最后这个彼得就站起来说，他的结论第十九节，所以我认为不要为难这些归附神的外族人。如果你读那个经文的话，他就有说到说因为这个是一个犹太人很关注的事情，可是也实在的，你得不得救并不在乎你在外在的这个肉体上面有没有受隔离。Okay? 所以他就说这个其实我们就不要为难这些外族人。但是对于他们犹太人来讲的话，他们也有一些顾忌，就是好了，你外族人外邦人不需要受隔离，但是好不好我们也写信让他们告诉他们，以致他们不要在这一个事情上面有所过犯，以致让他们有所忧虑。OK， 所以他们就特别写信，建议写信要叫这些外邦人的这个教会，告诉他们特别要禁止偶像的污秽、淫乱以及乐死的牲畜和血。OK， 这是在当时候犹太人的会堂每个星期都会被教导的。OK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教会跟教会之间 OK 他们有所的沟通，也有所的这一个劝诫。所以当时候他们的结论就是，我们好外邦人他们信主了，他们可以不受隔离。OK， 然后他们也写信有些劝诫给他们，然后就借着这个当时候使徒长老以及全教会都认同了。OK， 所以他们之间有达成好的协议。OK， 就是在正道上他们有所辨识。OK， 然后他们就从中间选人出来，就派人过去这个外邦的教会去理清楚这件事情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在正道上 OK， 长老有这样的角色。需要为这真道争辩 OK， 需要为这真道去辩明 OK，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当时候这个弟兄姐妹中间 OK， 在当时候的情况是犹太人跟外邦人 OK， 以我们今天的情况可以是教会一间教会跟另外一间教会，可以是弟兄姐妹之间 OK， 有所冲突在真道上真理上面的问题 OK， 长老都就会在当中扮演着这样的角色来到解决。所以一个小总结就是，当然我们从整个来看到的话，长老必须要很明白圣经，如果他不明白圣经的时候，他就没有办法在正道上有所识别。okay. 然后他当然也要必须亲近神，因为只有亲近神才能够更明白圣经，常常祷告。然后必须我们看到的是为教会管理财务 OK， 这个是一个很实际的需要。然后呢必须为教会就是为弟兄姐妹教导神的话语 OK， 以及处理各样在主里以及正道上的难题或冲突 OK。 好，今天分享到这边，谢谢。